请我们翻到约书亚记第十三章，十三章，我读给弟兄们听。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就是非利士人的全境和基述人的全地，从埃及前的西河河往北，直到以格伦的境界，就算属迦南人之地，有非利士人五个首领所管的加撒人、亚士图人、亚士基伦人、加特人、以格伦人之地，并有南方亚卫人之地，又有迦南人的全地，并属西顿的米亚拉到亚弗，直到亚摩利人的境界，还有加巴勒之人地，并向日出的全利巴嫩，就是从黑门山根的巴利加德直到哈马口，山地的一切居民，从利巴嫩直到米利斯福马因，就是所有的西顿人，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他们去。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将这地研究分给以色列人为业。现在你要把这地分给九个支派和马拿西半个支派为业。好，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看完了约书亚前面十二章。那前面十二章很清楚，让我们知道说，借助属灵的征战，以色列人就经历了迦南地的长阔高深。意思就是说，在亚伯拉罕的时候，神让他走遍整个迦南地，他从但果然走到了别是巴。那么亚伯拉罕很明显的是经历了整个迦南地的长度，但是乃是等到什么时候？等到他的子孙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他们过了约旦河。当初神说要亚伯拉罕纵横走遍这地，现在呢，亚伯拉罕的子孙，神也答应他们，凡他们脚掌所踏之地，通通是他们的。所以我们就看见说，现在亚伯拉罕子孙所经历的，就像亚伯拉罕所经历的一样，但是呢，深度不一样了，广度不一样了。因为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亚伯拉罕进迦南的时候，第一站是示剑，他好像不知不觉的到了示剑，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哪里是迦南，他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所以我们知道他不知不觉的就来到了，我们知道说整个迦南地的最中心就是示剑。但是一直等到他的子孙，当他们过了约旦河，当他们攻打这个耶利哥，耶利哥的战役让他们经历了整个迦南地的深度，他们就知道他们原来在全世界最低洼的地方打仗，结果他们打了胜仗。那么没有多久以后，我们知道他就有了所谓爱城的战役。那爱城的战役呢，我们知道说原来它是有高度的，尤其是如果你从最低洼的地方往上看，那个实在好像形容好像形容在天上一样。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是爱城的战役，爱城的战役把爱城拿下来，就是把伯特利拿下来，伯特利拿下来，伯特利就是天的门。所以从这里你看见现在进天有门了，现在有门路可以进到天上去。所以我们知道对于亚伯拉罕的子孙来讲，现在他最后还是要到示剑，不过呢，他经过了属灵的征战，他就知道那是迦南地的高度。所以我们知道经过了埃城的战役，我们晓得以色列人就经历了迦南的高度。然后呢，经过了基遍的战役，就是约书亚的最长日，那一天我们知道他们从约旦河边开始出发，那么最后呢，他们几乎到了亚亚伦谷，也沿着那个整个的示非拉慢慢的往南走，往南往南，凡是他们脚掌所踏之地，结果神都给了他们。所以我们知道在一日之间，他就把整个南方半边的江山，可以说最敌人最主要的主力是完全把它瘫痪了，然后用七年的时间来收拾整个 的局面，所以最后果然以色列人他们在七年之内他们就得着了南边的这一块地。但是呢，在这件事没有多久以后，我们知道就像我们昨天下午我们所提到的北方米伦的战役，那么我们也知道几乎也是在很短的时间闪电的，我们知道就把北方的半边江山也拿下来了。所以我们知道从现在开始就很清楚，从但到别是巴可以说那条路就打通了。那么从但到别是巴所经历的乃是迦南地的长度。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前面的十二章一面是讲到四个主要的战役，但是另外一方面也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是怎么得着这块地的。当他们刚刚进迦南的时候，刚刚进到门口，他们面对整个中央山脉，看见有许多亚摩利人王住在里面。你看见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那的的确确，尤其你从最低的往最高的看，那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神答应他们，神告诉他们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他们果然完成了神所托付的。他们在旷野经过40年的训练，他们会跑，但他们不会围攻一个城，这是他们最弱的一环。所以除了第一次就是耶利哥，那是个原则性的战役之外，我们知道说约书亚他从来没有花费许多的精力在保卫战上。结果你看见说神就兴起环境，我们知道有两个盟主，南方的盟主是耶路撒冷的，北方呢是夏所的。那么他们觉得紧急了，他们就呼召这些联盟一起聚在一起。所以我们知道南方就是有五个王和耶路撒冷王一起北征，所以这就是南方，就是南方联盟那个战役。但是我们知道说因着这一次的联盟，那么这些精锐的部队就从他们的城墙里面，从他们洞里面就引出来了。那只要到旷野，这就是以色列人的天下，就是约书亚的天下。那北方也是如此，北方你看见说等到他们告急的时候，你看见海边的迦南王，然后山上的亚摩利人王，你看他们通通联合在一起。他们要招聚在一起不容易，因为根本是一盘散沙嘛。他们最少南北加在有31个王，每一个城都是一个邦，都是一个国家，就像当时后来那个整个希腊的局面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你知道要聚集是很不容易的。他们暗中调动，那么一定要找一个四方八达的地方，四面都通的。那么那个地方在你如果到北边的话，那大家学者会告诉你说，那最重要的地方就是米伦。所以他们在那里聚集以后，当然要发挥他们的长处。他们不止人多势众，而且呢他们有最精锐的装甲部队，那个时候已经有了马车，已经有了车辆。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敌人是绝对占优势的。所以后来约书亚说，这是又大又强的敌人，这是不光是又大而且又强。普通因为我们缺少尝试，所以我们以为说这个迦南不值得打一下，没有这件事情。我们已经说过了，今天夏所我们知道就代表北方最精锐的最强的一座城，当然没有疑问的，那个部队是最精锐的，你看见，而且是有车辆啊什么等等。那我们从前向来是以为说这些所有最好的马是从埃及来的，所有的车也是从埃及来的。我们如果仔细的去读圣经，我们讲到这个马骏马或者讲到车辆的时候，一定都是指着从埃及来的。结果没有想到考古学家告诉我们，完全叫我们跌破眼镜，乃是因为他们远征要到巴比伦那一带，经过这个海边沿海大道，就经过了夏所的时候，他们就学会了他们的马车，他们学会了他们马，学会他们的车。意思就是说用车辆用装甲这样的做法，不是夏所从埃及学来的，是埃及从夏所学来的。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夏所他在很多地方是非常非常先进的。所以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面对迦南的顽敌的时候， 在南边你特别注意的是几个坚固城，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就是很典型的例子。这一次呢，约书亚没有把它拿下来，那么严格说来是一直，虽然曾经有一度我们知道说耶路撒冷是沦陷在犹大的支派手里，但是后来最后还是回到他们的手里，最后真正把它拿下来的那是谁呢？是大卫。所以我们知道说约书亚的故事没有完，约书亚只是承先，但是还要启后。如果你要知道这个整个的故事的话，很清楚的，我们不是把所有故事都讲完了，我们只是选里面最重要的。虽然以色列人是花7年把这些地拿下来，但事实上呢，我们知道几乎花2天的时间，他们就把这整个的主力就完全把它瘫痪，就奠定了胜利的基础。然后从7年慢慢慢慢的，他们就得着了全地。所以我们表面上去看好像是很快，其实呢，总共加起来呢，一共是花了那么长的时间。所以我们就知道说，面对着人海战术，面对着装甲部队，精锐的装甲部队，那么按理来讲，以色列人是不可能得胜的。但是我们知道说，夏所也是把这些人都从他们不同的洞里面通通引出来，然后最后呢，他们跑的时候是往西顿那个方向跑，那么没有想到呢，只要在旷野里面，你看见推罗西顿那整个一带，包括什么呢？包括整个黎巴嫩，包括黑门山的后面那一带，就是今天黎巴嫩和叙利亚那一带。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是稀奇，因为这个缘故，你看结果那块地方就拿下来了。所以虽然以色列人是得胜了，我们就知道说的的确确他们是在旷野里面，他们一步一脚印，凡是他们脚掌所踏的地方，神通通给他们。所以等到他们把敌人歼灭了以后，回头来他们才解决什么？才解决夏所。因为夏所几乎是在人来看是不可能能把它拿下来的。所以现在考古学能为我们做个很有名的很重要的证人，那就是说约书亚是烧了所有山冈上面的城都没有烧，只有一个烧了，那就是什么？那就是夏所。所以这是难怪今天夏所成为这个世界文化遗产的景点 UNESCO site， 像万里长城，像英国的塞纳河一样，那么引起全世界的注意。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到以色列，你只要到过夏所，你站在夏所的上城，尤其你站在那个他们烧过焦的那个所谓的宝座厅，那么你里面很自然的就把你带回了大概3500年前的情景。所以你看神的话是非常非常准确的。所以等到我们读完了前面12章，我们晓得说果然以色列人是一步一脚印，凡是他们脚掌所踏过的地方，神都给他们了。但是呢，这是约书亚的特点。约书亚记的特点就是他是承先也是启后的。约书亚尽他所能的，他做到最多了，他不能再多了，但是约书亚受他年龄的限制。所以第13章也以约书亚年近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近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所以下面圣经就告诉我们什么地方以色列人还没有得到，最后还没有把他们完全赶出来。当然我们知道那两个战役，主要的战役的的确确是重要的地方都拿下来了。所以结果怎么样呢？如果还没有拿下来，表示说约书亚的工作没有完成。但是呢，神就告诉约书亚说，神说，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他们去，这是神的应许。你现在可以走，你可以现在可以离开这个世界，因为已经完成了神所托付给你的。不过在你走以前，要记得要把产业就分给他们，明白吗？按原则来讲，应该是所有每个地方都拿到了以后，然后呢才去分那个产业。但是现在因为约书亚年纪老迈了，但是约书亚不是不可缺少的，就好像摩西不是不可缺少一样，神的工作没有完。所以你要解释后面的这些产业，你要用全本的旧约来解释才可以。所以我才说为什么约书亚是一本承先启后的书。 前面你看很清楚，特别约书亚讲到与摩西写下来的话，那现在摩西写了，约书亚也写了，然后圣灵一直要写下去，写到哪里呢？写到整本的旧约写完，然后再写整本的新约。所以如果要明白要解释约书亚记，是需要全本圣经来解释的，因为它不止成仙。比方说你知道说这个神怎么样，第一站是事件，但是对亚伯拉罕来讲只是一个 window， 只是个视窗而已，只是个意象而已，但是呢我们就到了他的后裔就变成个经历了。那的的确确现在到了后裔的十二个支派的时候，他们果然看见六个支派在这个山上，六个支派在那个山上，这个不就是大祭司来到神面前，你看见在肩膀上不是有两块宝石吗？每一个宝石都是六个支派，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知道说你要解释要明白约书亚记，当然你要懂得创世纪，可是呢你等一等，等到我们从十三章以后，你看见那里面所讲的地名表面上一点意思也没有，好像是人名地名很不容易叫我们明白的，但是不要忘记就在里面有很多的金子，很多的宝藏。那么你要怎么样去发掘它呢？因为那个解释是在后面，解释是在从士师记以后，你看见士师记里面有几个战役很重要，已经解答了一部分的问题，但是呢士师记还没有完，还有路德记，路德记没有完，有撒母耳记上下，然后有列王记上下，然后呢有历代记上下，那到那个时候你大概就清楚了那整幅图画是什么样的一幅图画。所以大家记得今天下午呢到晚上我们时间还是很短，但当我们要解释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要跳到整本的圣经里面去，那么然后呢你从后面解释前面，就好像拿前面解释后面一样的道理，因为全本圣经才是神说完的话。所以现在呢我们可以解释了，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我想这一点呢是非常要紧的。所以证明说约书亚是不是不可以缺少，整个迦南地有个中心，有一个人物是不可以缺少的，我们很快就会提到。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见这个摩西走了，现在呢约书亚也要走了，那弟兄姊妹不错，他答应约书亚说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他们去，然后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将地研究分给以色列人为业，现在你要把这地分给九个支派和马拿西半个支派为业，做他们的产业。那为什么呢？因为神老早应许亚伯拉罕说我要把这块地让你的子孙作为产，要赐给你的子孙，赐给你的后裔。到这个时候你看见吗？果然他们一样一样的就应验了。那么在我们还没有看这个到底有哪些地方还没有得到以前，我们先要抓个原则，就是现在分产业什么意思。前面我们知道征战是代表属灵的经历，很清楚的，因为凡是你脚掌所踏之地，那么因为你脚掌所踏那个地方仇敌已经在哪里，所以当然需要属灵的征战，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要经历所有属天的丰富，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就是因为所有属天的丰富是陈列在天上，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你看你到了以弗所第六章，你看属灵的征战就开始了。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许多时候特别要到祷告聚会的时候，你觉得比在地以前身体特别疲倦，你觉得你参加读经聚会你有点精神，参加别的聚会都有点精神，你要到祷告聚会你就没有精神了。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你知道那个一定是什么？那个一定是属天的境界。在那个祷告聚会里面，神给教会一个权柄，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捆绑，所以你看是地上先捆绑天上才捆绑，所以教会界的祷告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一定要捆绑，这是神给教会的权柄。但是很稀奇，你知道仇敌知道那个诡计， 知道什么时候如果有两三个人奉他的主名聚集的话，你看那个能力就来了。所以他就想尽各种办法，在你还没，特别是尤其是祷告聚会，你就要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天你工作特别劳累，那一天你就希望能够不去就最好最好了。弟兄姊妹，你们也就是那一天，因为你不在，你看见吗？就是需要这么多弟兄姊妹在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但是很稀奇，你看见因着我们力量被瓜分的缘故，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很清楚，应该捆绑的没有捆绑，你看见吗？许多时候你我们知道说，就是因为教会捆绑了，所以你看见阴间就不能做任何的事，台风能够转向，因着教会祷告的缘故，结果这些人释放了，本来不得救的得救了。所以请我们记得，这不是属灵征战是什么，这个不是神把属天的福气赐给我们是什么，这个不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是什么，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个工作。但是你看所有的聚会里面最少的人的就是祷告聚会，原因在哪里呢？这就是仇敌的诡计。但是你都有这个经历，如果你累了，你疲倦了，但是呢，你靠主的恩典，你胜过肉体，胜过这些软弱，胜过仇敌。你说不管多艰难，刮风下雨，不管什么样的情形，我一定要去。弟兄姊妹，你看见等到你真的去的时候，你就看见说那一天特别有主的同在。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你得着那个属灵经历，你真的觉得在地好像在天的时候，是因为什么？因为你胜过了仇敌，胜过了你的肉体，胜过你的软弱，胜过了你的环境。那么弟兄姊妹，你看很清楚的，在这种情形底下，你有一个得胜的经历。所以所有今天我们所读过的，通通可以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可以完全应验，那这一点是非常要紧。那么现在你要把产业分给他们，那反业分给他们，那就是说从十三章开始，很明显的就开启了另外一个篇幅，开启了另外一个世界。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你可以用以弗所书来解释，但是从十三章开始你就需要用约书亚来解释了，不是用希伯来书来解释了。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来看看约书亚第一章怎么说。好，我们看约书亚第一章，我们来看第十二节。约书亚对流便人、加得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说，你们要追念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话，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得享平安，原文是得享安息，也必将这地赐给你们，你们的妻子、孩子和牲畜都可以留在约旦河东摩西所给你们的地，但你们中间一切大能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的弟兄前面过去帮助他们，等到耶和华使你们的弟兄像你们一样得享安息，并且得着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他们为业之地。所以明白吗？你不光是得胜，而且呢你要享受那个产业，要得着安息。前面十二章给我们看见得胜的经历，但是从十二、十三章开始给我们看见安息的经历。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为什么这个流便、加得人和马拿西人说，你们要追念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话，说耶和华你们神使你们得享安息，为什么呢？因为他把这个地已经赐给你了，所以他当然安息的。本来是有征战，现在征战过去了，现在他们就享受安息的时候。所以什么时候享受产业，什么时候你看见吗？很自然的就是得着安息。那么现在呢，有一个条件，就是说你们要过去。那么他们果然一共有40,000的军队，他们一起过河去。为什么呢？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要帮助他们的弟兄，等到耶和华使你们的弟兄像你们一样得享安息。所以我想这个再清楚不过了，不是吗？然后最后我们再来看23章，约书亚记23章，等到分完产业以后，第23章第一节，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息，原文安静就是安息，同样一个字，不与四围的一切仇敌征战， 已经多日，明白吗？所以现在很清楚的，以色列人他们承受产业，得着产业以后，他们就得着安息。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约书亚果然把他们带到安息的地步。但如果你读希伯来书很清楚的，我想这一节圣经大家一定很清楚，就是希伯来书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八节，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比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所以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就变成了希伯来书的主题。所以后面希伯来书作者说，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所以很清楚的，从十三章以后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用新约的希伯来书来做它的诠释。那这样我想我们就应该很清楚了。好，那么现在我们首先要借助我们的地图，我们要看到底哪些地方没有拿下来了，这个我们要看一下。所以呢，我们现在好不好翻到第六页。这个第六页我们知道这个图呢原来是彩色的，但是很可惜呢，因为彩色的很昂贵，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给弟兄们，但是我手里有一个是完全彩色的，那么所以现在呢，如果大家要的话，我想可以跟主办单位我想主办单位应该会把这些彩色的图片呢就放在救恩之声的网站上，所以大家应该可以上网，应该可以得到这些东西。我已经把所有的资料统统放在他们里，所以原来如果有彩色的就看得特别清楚。所以我特别呢请一个姊妹帮忙，就是把虽然没有颜色，但是把它只变成两种的颜色，一种比较淡的就表示说从来没有得到的，是没有得过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如果深一点的颜色就是已经得到的。那我想这样可以帮助弟兄姊妹。所以你刚才读的那一段圣经，你如果看来看上去都是字不明白的话，那么现在呢，这个地图应该可以帮大家很多的忙，所以你就知道说哪里是以色列已经得到的，哪里是他们没有得到的。那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首先我们要问，到底什么叫得到，什么叫没有得到？那么神一定答应亚伯拉罕从哪里到哪里才算得到还没有得到啊，对不对呢？那么好了，我想我们首先一定要知道那个范围，到底神应许之地的范围有多少。好，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创世纪，应该是第十五章十八节，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波拉大河。所以现在很清楚的弟兄姊妹，神的话是很细的。什么叫应许美地呢？应许美地并不是光是指着约旦河西那块地，不是，整个地是从埃及小河，那这个埃及河不是指尼罗河说的，我们都知道如果你根据圣经很清楚的是指着什么，今天你如果往南边走，沿着那个腓力神地往南边快到埃及的时候，你发现有个横过来的一个小河，那其实今天是个干的河床，不过有的是有水的时候它还是有水的，那个叫 El Arish， 那是很明显 Wadi El Arish， OK， 亚里斯。那么我们曾经去过亚历斯，那个刚好就是迦南跟埃及的分界的地方，你过了那个约，过了那个 Wadi， 过了那个汗谷，你就到了埃及。那么现在如果大家要知道这到底什么地方呢，那就是说现在在西奈半岛，你要找到那些可以说那就是恐怖分子的大本营，就在 El Arish 那个地方，是非常危险的。那么那个地方呢，本来我们去迦南，我们本来去埃及，我们事实上我们已经找到了西奈半岛的14站，我们也带过年轻人去过每一站，有的地方呢要坐骆驼，有的地方要坐4x4的越野车，我们才能去这些地方。所以这些地方都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么最靠近 El Arish 是什么地方？就是加底斯。 但是现在呢，加利是不能去了。那么好，虽然这是以西奈半岛的北边，但是南边呢，可能也不是非常的平静。所以这就是现在目前的窘境。因为埃及呢，就发生了这些动乱，所以才有这个情形。那么现在要记得，那个埃及小河呢，就在哪里呢？就在 El Arish 那个地方。那么大家都知道，因为那个离开加沙走廊不远嘛，所以那个时候呢，很多时候这个加沙走廊为什么后来他们很有钱呢？就是因为他们把税关呢就设在那个地方。那么很多的军火，很多地方不是偷渡啊，或者是不管军火或者东西从那偷渡进去，好，你偷渡进来他不管，那你只要进到他的这个范围里面，他就抽高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加沙走廊今天能够维持，有一部分完全就靠那个埃及小河那个关，所以那个是很重要的关口。好，所以呢，那是埃及小河。所以大家如果看这张图的话，你就要看那个腓力斯人之地到了边边上，那个就是埃及小河了。那么还有呢，就是尤法拉底河，这个我们图画不下。那么尤法拉底河大家可以想象得到，你大马色再往东北走，那没有多久你就到了尤法拉底河。那么然后所以你可以知道说，这在这两条河中间，这个应该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产业，就是应许之地。但是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讲到神的旨意，你要问神的旨意的中心是什么。讲到神应许之地，那么在这些地里面，最叫意思就是说，他的工作向来是从中心达到圆周的，他不是一下子就把全地给你了，不是，他一定先让你给你最精华的地段。那最精华的地段是哪一段呢？那就是约旦河西。所以明白吗？当初以色列人，当初神率领摩西，借着摩西率领以色列人，你看见目的要把他带到哪里？带到流奶与蜜之地。那么不要忘记，应许之地是包括流奶与蜜之地，但是流奶与蜜之地并不是指着整个应许之美地说的。那么这个流奶与蜜之地特别指着哪里说的呢？特别是指着约旦河西来说的。所以等到后来，你看见流便不是失去长子的名分，其实他跟扫罗以扫犯同样的毛病，他轻看长子的名分。你知道十二个儿子，所有的儿子里面，长子要得双倍的福分。他的确跟别人不一样，他的确和所有的弟兄迥别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就是得长子名分，他就是和别人不一样。如果一个人有两个儿子的话，那么你看这个大长子一定得两份，然后呢小儿子得一份。所以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说，这个是应该是给长子。所以分产业的时候记得，长子是一定得两份的。但是很可惜呢，我们知道说流便呢，他污秽了他父亲的床。所以你记不记得在雅各他说预言讲到流便的时候，说他失去了长子的名分。所以很清楚的，他既然失去了长子的名分，可是呢他好像不在乎长子的名分，明白吗？什么叫长子的名分？长子名分是上好的，所有的儿子名分都是好的，但有个上好的。所以你知道说，虽然这是应许美地，但是不要忘应许之地，但里面有一块是在应许美地里面，如果神开始工作了，一定从那里开始工作的。如果神要把这块地给你的话，一定在那里给你的。所以那个地方什么呢？那当然就指着约旦河西那块说的。我们怎么知道呢？所以等到流便，你看流便带头啊，然后加德还有马拿西半个支派，他们在征战的时候，也是征战，他们就得出经历，他们才知道说，原来基列那块地是非常非常肥沃的一块地。所以他们说，我们不走了，因为这块地实在是太美了。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约旦去，普通到约旦大家都只想到去参观 Petra 佩特拉就完了。其实如果大家有机会，你特别到基列那块地，你就能想说，为什么当时大家漂流了已经40年了，好不容易进到迦南，已经在门口了，他们说我们不进去了。所以起头的时候，你知道摩西非常的失望，因为摩西乃是代表神的旨意。你看见吗？今天你漂流了40年，你经过了千辛万苦，多少人倒闭在旷野，现在好不容易下一代可以进迦南了，已经到了门口了， 结果你说这个地方太好了，我不过去了。所以弟兄姊妹，结果呢，后来他们果然不过去，因为的确征战了嘛。所以呢，你看后来约旦河东的那块地就给了他们做什么？做产业。但如果神失望，如果神借着摩西生气，那有道理的。那就告诉我们说，在整个应许从埃及小河到幼发拉底河，在神的心目中，神旨意有他的中心的。神所应许的地，你知道它有个起点，有最精华的地段的。最精华的地段，它本来就要给那些经过与漂流40年，最后他们终于进到迦南，神要给他们做产业，让他们得到安息的。但是结果没有想到，他们拣选了次好的，没有拣选上好的，这个就叫做失去长子的名分，明白吗？实在说来呢，约旦河西、约旦河东都是好的，为什么呢？因为通通是应许嘛，应许之地嘛，所以当然都是好的。神给的哪有不好的呢？所以等到他们勉强的时候，神答应他们，所以那个是代表神许可的旨意，不是原始的旨意，明白吗？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有神的旨意就好，我们弄错了。你到底要神赐好的旨意呢，还是上好的？许多时候因着我们心刚硬，许多是因着我们硬要，结果呢，神只好答应给我们，那不是他心中的，那是因为你勉强他，你祷告了再祷告，好了，神就给你，那是什么？那是神许可的旨意，所以是赐好的，但是赐好的常常是上好的仇敌。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你讲的分产业的时候，有约旦河西、约旦河东，不要忘记河东河西很清楚的都是什么，都是神应许之地的一部分。不过你要知道在这里面有上好的，神是把上好的给我们，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宁可要吃好的。很多事情现在我们做都在神许可旨意底下，不是神原来的旨意，你明白吗？有的做女儿的到了一个关口，她怎么样求她爸爸一定要答应她嫁给某某人，但她爸爸知道说如果你嫁给他，你一定会撞墙的，讲了半天没有用，但最后她真的要坚持走到地毯那一端，做父亲的只好让她去。那弟兄姊妹，这个不代表她当初最喜欢的旨意，不是，不是的，但是因为女儿勉强再勉强，她答应她了。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不要弄错了，许多时候我们有我们的意思，我们觉得我们的意思是最好的，我们就勉强。神是给我们的，很多弟兄，很多这个年长的弟兄姊妹，到了女儿到了一定的年龄就紧张起来了，所以就为他们祷告，希望有一天呢白马王子能早一天的出现，就他们两个在一起祷告，东祷告西祷告，哎，有一天终于神听他祷告，有一个白马王子果然出现了。那出现了以后呢，他就觉得现在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让他们两个人走入地毯，地毯那一端，他也没有说这个到底是不是神的旨意，到底是不是神喜欢这件事。不过因为两个老的到了时候呢，不管怎么样，现在应该怎么样就可以了，所以呢，他们终于成功了。那么这个是不是神的旨意呢？那么没有多久以后，消息传来了，哦，也许他们两口子不是那么和谐了。所以起头的时候呢，丈母娘看女婿是越看越有趣，但是没有多久以后呢，丈母娘看女婿是越看越有气。那有趣跟有气差一点点，那原因在哪里？那个就是到底是神永远的旨意呢，还是神许可的旨意，明白吗？英文叫 permissive will of God， 另外一个是 eternal will of God。所以问题在这里，今天我们要神的旨意，我们要问说这个到底是约旦河东呢，还是约旦河西呢？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所以简单的来说，等到以色列人真的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那我们要问什么时候这个事情要成就呢？你知道神应许约书亚的话完全成就什么时候呢？等一等你就知道了，等一等你就知道说，今天你光读约书亚，约书亚看不见，我们光读约书亚书也看不见，但是约书亚记后面有士师记，士师记后面有路德记，路德记后面有撒母耳上下，你看慢慢慢慢下去以后，有一天你忽然就明白过来了，神的话
一点都没有错，
明白吗？当时亚伯拉罕进到世界的时候，神说我把这块地赐给你的后裔。我们读到约书亚最后一章，一点都没有错，当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聚集在世界的时候，你看这块地不是他们的吗？好了，但是这是为什么？因为约书亚是成先的，还有其后呢，所以你慢慢读下去，读到有一天你眼睛明亮了，神的话有错吗？没有错，神答应约书亚的，约书亚一定做到，所以约书亚可以安息。你看见神最后一定会完成他的旨意，是没有错的。不过如果你光看约书亚，你知道因为这不是全部的圣经，这是圣经里面的66卷里面的一卷而已。所以现在呢，你如果真的把全本圣经读熟了，你就知道说神从来他的话从来没有落空的。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要紧。所以首先我们要问说，到底这块地是从哪里到哪里。好，所以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未得之地呢稍微看一下，所以大家都可以看这张地图。那么大家都晓得，在约旦进约旦河以前，他们果然把约旦河东那块拿下来了，你记得吗？起头他们以色列要借路，借从以东过去，以东不肯，然后摩亚过去，摩亚也不肯，那没有办法，不能抄近路，他们只好绕着旷野走。那绕着旷野走，没有想到摩西亚，摩西就回到他的故乡了，明白吗？因为摩西本来就是在哪里，就是在这个米甸的旷野的嘛。那米甸旷野刚好在哪里？刚好在以东的东边嘛。所以沿着那个旷野大道，所以你看得很清楚，那一片没走到那里，你知道摩西就想起当时第二个40年他怎样在米甸的旷野。那米甸旷野实在是很美，到现在德国人最喜欢那一块，因为什么呢？那里有一个叫 Wadi， 叫 Wadi Rum， Rum 的意思就是月亮的意思，尤其在月亮的晚上，那么非常非常的美丽。那么你就知道说约旦河第二最高的山就在那里，所以很可能就在那里摩西就写了诗篇第90篇，诸山未曾成竹，从永远到永远你是神。所以你看见就是说绕过了以东，绕过了摩亚，那么神说你不可以碰他们。然后过了亚嫩河以后呢，好了，结果他也向亚摩利人的王叫西宏，那么向他借路，他不肯，不可，现在可以打出一条路来了，明白吗？你不可以和你弟兄作战，但是呢敌人是可以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从那里一直打，就打到哪里，就先是以东摩亚，然后呢基列，然后再上去呢，就是再上去一点点，那就是已经包括巴山在里面了，已经包括巴山在里面了。所以很自然的呢，你看见这个亚摩利王啊，在东边有两个，一个是西宏，一个是石恶。那么巴山王恶，圣经告诉我们他是最后的拉法因人，是个指巨人来说的。你去看全本圣经最大那个整个床最大的尺寸，就是巴山王恶的尺寸。所以以色列人本来不敢进迦南呢，以为说现在呢他们要所以他们宁可绕远路啊，漂流了38年，他们以为说可以躲过亚拿族人，躲过伟人，结果没有的。你看见吗？没有一个功课你可以逃过的。所以在圣经里面呢，所有的水都要经过的，神从来没有建筑一个桥过约旦河，神没有说让我来一个跨海大桥，没有的。过约旦河神也没有盖一个桥，所有经历都是经过的。所以很清楚，你逃过了，你不肯进迦南，结果好了，38年，结果他们倒闭在旷野。但最后呢，第二代起来还是要碰到同样的敌人。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从来不降低他属灵的标准。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东边的那几块地很自然后来就分给谁呢？就分给了流便，分给了加德，然后北边的就分给了马拿西。所以这个大概就是黑黑这一块。你知道黑黑这一块一直到哪里呢？一直到这个最东北，因为这个字太小了哈，我们没有那个字亚斯他路。这个亚斯他路是什么地方呢？你看这里有两个城嘛，一个亚斯他路，一个是戈兰。所以在戈兰呢就是戈兰高地，所以叫戈兰。戈兰呢是陶城。那么亚斯他路什么呢？亚斯他路就是那个是京城，明白吗？那么圣经所说的主耶稣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这个伯大尼就是巴山的意思。 就是旧约的巴山，就是巴山的意思。所以那个时候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什么地方呢？应该就是亚斯他路那个地方。那也就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知道以利亚不是神隐藏他用乌鸦来喂他的那一带的地方。好了，所以这个都叫做巴山基列。那么这个整个这块地呢，可以说是他们得到了，所以神呢就把它分给他们。那么现在呢，约旦河西大家看得很清楚吧，约旦河西记不记得两次的战役，一个南方的战役，那么几乎呢把南边的，你包括我们刚才所说过的现在非利士人地，是指的平原那块啊。那么在过来的我们叫 Shephelah 就是我们说过的是丘陵地。那么你记得他们像跨栏这个赛跑一样，你是从一个谷到另外一个谷，经过了五个谷，最后呢他们收复了那块地。那么所收复那块地就是现在暗色淡色的那块暗的那块地。好，然后再往北，那么就是很清楚了，就是基遍那块，那么到了以法莲山地。那么然后呢，你记得吗，这个按道理来讲啊，那结果那一次呢，因为整个的战争不是在耶斯列平原，你看耶斯列平原没有拿到，为什么？因为他们有铁车，那个时候没有拿到。那么然后呢，他们那个在北方的战役，米伦的战役的确把北方那一块拿下来了，拿下来是没有错，但是很明显的呢，按道理来讲，那一次他们是一直追到西顿，是追到西顿没有错，但是很可，所以我们知道，就做他们所跑过的，凡是他们脚掌所踏之地，神都给他，所以后来这就是亚瑟的范围，亚瑟支派一直到西顿。不过很可惜呢，后来他们一定和当地人和平共存，没办法把他们赶出去嘛。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凡是没有赶出去的，就是比较淡颜色的这一块。所以现在很清楚了，一个是非利士地没有，你看沿海平原，整个沿海平原没有；还有一个呢，是耶斯列平原也没有。那你要知道说，以色列最肥沃，特别大麦、小麦最好的地方在哪里呢？除了加利利海之外，那么你看见最要紧是什么？就是非利士地，还有就是耶斯列平原。明白吗？这个是很清楚的。那这些地方都没有拿回来。那么然后呢，腓尼基就是我们说过一直到西顿那一块地方都没有拿下来，都没有拿下来。那么还有呢，大家都知道最近啊，在以色列，如果大家是2000年以前去以色列的话，也许你现在就不一样了，因为在你的观念里面认为说加百农应该是加利利海最古老的一个城，其实现在一个新的发现是伯赛大发现了。伯赛大呢是刚好是在哪里，是在整个应该是就是现在整个，你看见这里不是有一个你很清楚，你看见这里有加利利海嘛，那加利利海的东北边一点就是在靠近约旦河那里，那现在考古学家就找到了什么呢？就找到了这个伯赛大。那么找到伯赛大才明白，原来圣经里面不是讲的基述王国吗？那么亚沙龙的母亲呢，就是从基述王国回来的。所以等到亚沙龙逃亡的时候，逃到哪里去？逃到基述去，就是逃到伯赛大去。很清楚，就是圣经里面的伯赛大。那么所以你就知道说，凡是加利利海东边这一块，那么其实就是葛兰高地这一块，通通是属于基述。那这个整个基述根据圣经呢并没有把它拿下来，所以这一点我想很清楚。那么基述再往北就是亚兰了，所以大家如果仔细后来读圣经，你会发现说亚兰一直来侵犯这个以色列人，所以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征战是亚兰跟以色列的征战。那么我们如果明白了以后，你就知道那个祸患从哪里开始的呢，就是他们没有把这些赶出去。不过不要忘记啊，今天已经难能可贵了，现在约书亚能够把以色列人从零开始，你明白吗？有一部分是摩西做的，约旦河东是摩西做的，约旦河西呢，你看是约书亚果然是接续了摩西，就得了这块地，已经难能可贵，本来是零，什么都没有，现在呢，你看见他们能够在最高的地方，所以所有平原的地方他们都没有拿下来。那原因很清楚，就是因为在平原地方都很多铁车，很多的装甲部队，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们试着把他们赶出去，结果没有赶出去。所以如果你读《士师记》的话，他有的时候赶去了，有时候没有赶出去，所以只好和平共存，或者最多呢让他来服苦 啊，来做奴隶，服奴役，如此而已。所以呢，我们如果找读到这个为圣经中十二个支派未得之地呢，那应该是个样子的。好，那么现在呢，要分产业了。那分产业不是根据你已经有的，分产业是根据你应该有的，神答应给你的，这应该这就是神给你的，明白吗？这真的是应许之地，很明显现在还没有成功，很明显的现在呢还没有完，工作没有完，但神要约书亚做一件事，就是你现在就把这地分给他们，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将这地研究分给以色列人为业。所以意思什么呢？意思就是说，等到你把产业分给犹大的时候，你要包括非利士地在里面，然后你发现加沙、以格伦、亚什突通通是犹大，明白吗？你讲到真正的这个地位来说，讲到神的应许来说，他就应该享受所有的丰富。他可以说，犹大可以这样说，从埃及小河，这是南边，东边呢就是这个寻的旷野，然后呢一直到约旦河，然后西边呢就是大海。所以不要忘记了，虽然那个时候没有把非利士人拿下来，地方拿下来，这是没有错，在约书亚的时候，但是呢等到后来分产业的时候，是涵盖了非利士人那块地，明白吗？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比方说在这里西顿没有拿下来，然后呢还有就是就是推罗也没有拿下来，但是不要紧，等到分产业的时候，这块地方是给谁呢？给亚设的。那么现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约书亚他的工作完毕了，但是现在的工作是谁的工作呢？是每一个支派的工作，每一个支派你要负责把那些敌人要赶出去，然后你就能享受那个产业。所以现在呢不是约书亚一个人的工作，约书亚做的是全体做的，明白吗？当他在那经过约书亚的长日，你看那个整个是为着什么？为着犹大支派做的。然后呢在米伦战役，你看很清楚的是为着西布伦、为着亚设、为着亚拿弗他利这些支派做的，没有问题，这大家一起做，里面包括从东边过来的那个两个半支派，所以他们从来没有分彼此的。所以等到这块地拿下来以后，他们才分产业，明白吗？不是说你做多或者我做少，没有的。所以这一点我想明白了这个以后，那么下面呢，我想我们就可以看到底现在他们怎么分这个产业。好，我想也许现在是个很好的时候，今天下午呢，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比较短，所以我们只休息15分钟，所以15分钟以后呢我们回来，然后我们就进去第二堂。好，我们休息一下。